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我近来呢跟大家都在分享登山宝训主耶稣的教导。那今天呢应该是最后的一次大概一个月多前呢，那我就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呢，我在祈求祷告主，那圣灵呢就给了我今天的主题，叫做神的路最美好。那经文呢只有两节其实刚才南海弟兄跟我们就读了下面的，其实下面的呢我就用来 support 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军队跟英国军队在马来西亚一场的战争中，那个英国的军队呢就输了，所以呢日本军队就把他们抓起来坐牢有一位英军他就在坐牢的时候呢就逃跑出来在山上走走了很久，那找不到路，但是呢他到山上的时候看下来，看见哎呀远远处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亮光，他就跟自己说了我有希望了他一起走到那个房子的前面，那一个人就出来，他就看到他就求助了，叫他找他求助，那个人就说跟我来，然后呢他就跟着那个当地的人就一起走，在山上走了很久。那个英军就问他呀，请问你知道走哪一条路吗？他说我就是路，你跟着我走的时候一定会走到你要逃难的那一条路。那最后呢那个人就把那个英军带到一个地方，就跟他说你看这个小山坡，只有你爬过那边就是海边了。那个军人呢就跟着他所说的走他的路，结果呢使他得救他就得救了。这个故事很美，当人知道要走哪一条路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益处，也可以得到永生。其实人都在走路，到底哪一条路你走上去对你有益处呢这个益处不是暂时的，而且呢是有永恒的价值。那我们基督徒好有福气因为我们信了上帝的儿子我们认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呢就得到永生信了耶稣啦信了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呢上帝没有立刻就把我们接到天堂去，他叫我们在地上学习走天路。那为什么信了耶稣还要走这条路呢怎样走才走得好，那大多数人不太了解也不太明白。那今天呢我们在一起学习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得到那个最重要的 message。 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本是罪人，是不配的，又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但是你赐下独生子耶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父啊，在我们还没有回天家之前，我们要在地上学习走天路，但是我们常常软弱无能，不知道怎样走才能合你的心意。今天早上 恳求圣灵启示我们每一位，就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归向你，忠心又委身的服侍你，跟随主耶稣。恳求听天父就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登山宝训有三章这么长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有人说登山宝训是人生观也有人说登山宝训是基督徒的手册按照这个手册去走你就蒙福了。那我也同意。那我发觉也是基督徒的一个心态和信心。登山宝训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做悉心的人。那什么是一个悉心的人呢？这里就在讲耶稣就从圣经里面来启发我们，那个是因为那个人心灵贫穷他渴慕渴慕上帝的话，那尊主为大听主的话去行，那就算逼迫来临他也不介意了。那登山宝训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盐能够起防腐预防腐烂那种的作用，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基督教就可以被保护了。那光呢，可以照到黑暗里面去。那基督徒好见证就让人认识这个真光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有一件事情比较难做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爱你的仇敌要有什么样的信心跟心态才能够爱你的仇敌呢？那我想大家也应该知道，是从天父里面来的爱才能够活得出来，才能够爱你的仇敌。因为用我们自己来说是没办法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不完全的，对不对？那不完全的人就是爱就是不够不够。那登山宝训也教导我们要祷告，是不是要祷告？那让神让神的旨意成就。那登山宝训呢，要我们呢有属天的心思意念我们把财宝呢要投资在天上去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都放在天上去了，那我们只有仰望我们的上帝供应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不必为明天忧虑。那登山宝训也教导我们，当基督徒不要论断别人免得被别人来论断我们那登山宝训教导我们，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那不需要求什么，因为上帝都已经知道。所以呢天父赐给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自好的把最好的给我们的，那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寻找就会寻见，我们向他叩门他就把门开给我们就是一个恩典的门。那好了，到了登山宝训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的时候呢，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应用所学习的。那今天这两节的经文呢没有告诉我们门是代表什么，路是代表什么，更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进入永生。但是上帝就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所以呢我们信了耶稣，其实我们就进了这个窄门。那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怎样走这条路，那谁带领我们走，那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知道带路人是可靠的啊，那你就放心的啊，他一定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讲的故事一样，那山上的人他就带路，带你去怎样走这条路，因为他就是路，因为他就是路。那从第七章15到27节呢，主耶稣的教导是非常的清楚，也让我们明白啊，谁能够进去天国啊。他举了几个例子啊，第一，从他所结的果子来决定，好树要结出好果子来，凡好树不结果子的话会怎么样？刚才我们读了，被砍下来，然后呢掉在火里面去哈，大家都已经读了也记得很好。那第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第三，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啊，把根基啊就立在圣经里面，当审判的日子来了，他是得胜的，他是得胜的啊，经得起考验啊。我非常的感恩啊，在读登山宝训啊的时候呢，神圣灵特别的给了我这两处的经文啊，我内心也是体会到啊，在北美的教会啊，发觉不少基督徒啊，信了主的基督徒，不论多少期间，对走天路不太很清楚，也不太很明白。那难怪呢，大多数教会啊都缺乏忠心服侍的人，那事工呢就勉勉强强的就维持下来。那教会人数不少，但是真正在教会委身服侍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一个现实啊。希望经过啊今天啊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呢也认清楚啊，也明白啊，信了耶稣以后啊，当了耶稣的门徒要什么？要羡慕善功，弟兄姐妹，要羡慕善功，好好走这条天路。好，那今天早上那我们看看主耶稣他怎样教导他的门徒。那请大家读13跟14节好不好？来，好，谢谢啊，我来control就好了哈。好，那刚才我们读了，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人生的选择，是人生的选择。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的属灵伟人他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我们从摩西，从约书亚到先知耶利米。好，请大家来读。两节的经文，我特别把一些字改成红色的。摩西，你看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今天呼天唤地， 你知道他很紧张啊，他看到以色列的人怎么走向死亡啊，不是生就是死，不是祸就是福。他会告诉他们呢、啊，我在这里跟你们做见证，在大家面前啊，要选择什么？红色的，你要选什么？叫他们选生命，使你和你的什么后裔还能活着呢？是不是很紧张啊？除了这一代，还有下一代啊，如果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会灭亡的。你看下面，我们的生命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是不是？你的意志怎么说？长久在乎谁？这个他就是神了、啊、所以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是我们那个选择怎么走。好，大家来读耶稣亚书，来。大家都很熟悉哈、啊，耶稣亚啊是摩西的接班人啊。他首先所讲的什么？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是很重要的。当你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那下面就好了。你看他说要敬畏耶和华，然后服事要怎么样？要有心呐、啊，是不是啊？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心？那个心很重要。第一，你要敬畏神；第二呢，在服事的时候真的要忠心，要用心，尽心尽力哈，都是讲这个心，而是讲到我们的心态。好了，他也不错啊。你看他说，如果你不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觉得不好的话，你可以选择别的，就像我们在服事一样。哎，你可以选择要服侍，可以选择不要服侍，是吧？那巴勒斯没有说，嘿，你怎么不服侍？那我们也不会说怎么不服侍。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敬畏神了以后，我们在服侍的心态。好了，让他们选。但是他告诉以色列人呐、啊，来，你看，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怎么样？必定啊，不是说可以不可以啊。就说我忙了、啊、我不来服侍，是不是啊？不是啊，他是讲得很清楚啊，必定不管怎么样啊，下雨打风地震都要服侍神。好，来，我们读第八节。好，就是先知啊，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他是代表神在讲话呀。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呐、啊、就是要注意，要注意将什么两条路摆在我们前面呐、啊、怎么选择？今天也是这样子摆在我们前面啊，我们也服啊啊，我们选择了进了主的门呐、啊，啊，但是呢还有路要走，等一下再讲。好，你我选择什么？大家都很聪明啦，选择神，选择什么？选择生命，对不对呀、啊？大家都想得救嘛，还有什么？要选择神，然后呢，要走神的路。哎呀，那个就不容易了哈，你看看啊，等一下我们看看。主耶稣那教导其实非常的清楚啊，他就在讲生活上面的应用。你看看，两个门，宽的门有窄的门，你就选择；两条路，有大的路小的路，但是有结果，有好的结果，有不好的结果啊。这是讲到什么？永远的死和永远的活着。 耶稣没有给我们别的选择，但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啊，世界上的人喜欢选择别的，喜欢选择别的。近年来当我去填一些的表格哈，以前填表格是什么样的呢？有一个地方就说男或女，就是这样子。近来呢还有什么，你们填过这些表吗？男女还有不男不女的啊，有人说填过嘛，是不是啊？近来特别近年来任你选择，那是不对的，很可怕的。那这几千年来我们发现人类的道德在走下坡，不是在往上走，是在退步。那这就更加的证明啊，圣经里面说时间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上帝讲的话听不进去。两条路给人家选不是很好吗？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但是人就要偏行己路。我们先看一看宽的门，宽的门有什么特征呢？人人都喜欢走啊，不怕功夫，不怕力量的。那你说你要去传福音好不好传？他们觉得世界很好，所以呢你去传的话碰到很多钉子，但是不用怕，弟兄姐妹还是要传啊，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哈。他的特征还有呢，撒旦的手段。当你读刚才这两节的经文，特别注意这个影子，有好有不好。这个是不好的，就是撒旦的引诱人离开神。你从打开圣经创世纪你就知道撒旦怎么引诱亚当夏娃呀，他在那边引诱他离开了伊甸园。所以我们的好苦啊，在地上因为他们所犯的罪，现在也在引我们呢，在引诱我们呢。我们虽然来到教会听听讲道查查经，但是 24/7 他就在引诱你离开神。还有一个代表世界，宽的门，世界给我们很多，给我们好的工作啦，赚钱啦，啊，大房子啦，还有什么有名有利有戏，还有很多东西引我们，还有赌钱，还有射程，什么都有，这就是世界啊。我们大家来读诗篇第一篇一节，就是古人的提醒，来，诗篇一开始啊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不要做啊，不要跟从这些坏人啊，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也不要跟他们同路，是不是啊？你跟他站在一起就是跟他同路啊。还有啊，你不要跟他一起吃饭吃喝，人家看的话，哎，就是坏人，你跟他在一起。所以神一开始告诉你们不要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就是神因为他爱我们。好，那我们看窄的门啊，窄的门的特征是什么啊？进去困难，是不是啊？我刚才讲了，你去邀请人家信主的话花好多功夫啊，啊，有的人还骂你。我曾经传福音的人家骂过我的，追着我骂的啊，不容易啊。这个窄门，你心好啊，想他要信耶稣，但是不一定，可是你还是要继续传啊啊，有限度啊，不受欢迎。哎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受欢迎啊，和平之子，是不是啊？人家也把他钉死在十字架，哎呀，真是的，不容易找到啊，真是不容易找到啊。找到的人你们就有福了。好，天父的爱他开了这个恩典的门。那我刚才说这两节的经文，你当读到这个引字的时候，你要想 这个引的很重要，刚才就讲的这引诱是不好，是撒旦在引诱，但是呢主耶稣用什么引我们呢、啊、用爱哈、啊，他用爱来引我们，引领我们去哪里？天国，我们天国的子民呢、啊、我们要进入永恒，他引我们要走那一条路，那一条美好的天路。好，那我们又读一下哈，那个古人提醒我们，诗篇一第一篇第二节怎么说？哇，什么样的人有福？要喜爱呀、啊，啊，渴慕神的话语的人呢、啊、有福啊！不是叫你不睡觉哈、啊，昼夜思想，你在什么时候都要想到神的话啊，无论你在公司啊，不在这边，你在这边很自然，你看看这是 picture 都是神的话，但是呢你要离开这边的话，还是要思想神的话，这人变为有福啊。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进这个窄门，你看这路加福音说的更要紧的是什么？你要努力进去哦啊，又怎么发功夫哦，是不是啊，才能进去哦。窄门是代表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那更清楚的话，就是十章的九节，他说我就是门，是不是？清不清楚？主耶稣讲话讲得很清楚的，你看一看就明白。那去年呢十一月的时候，非常感谢巴利斯弟兄带我们去圣地考察，不是去玩，不是去旅游哈，去学习圣经。那我去到耶稣的故乡拿撒勒，哎呀，我看到这个人，这个真的是一个人在那边，不是个 picture 啊，他站在那边，哎呀，我就想起来啊，主耶稣刚才那几句的话，我说哎呀，我不知道哪一天讲到分享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哈，他的后面就是羊在里面，就是羊圈哈，他的右手边是有个门啊，那是个羊门，但是呢要经过这个人，那个羊才能进去啊。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啊，希望啊弟兄姐妹以后啊有机会，巴勒斯一定带你们去的，你们好好把钱存下来哈、啊、好，如果我们清楚啊，我们清楚了哈、啊、进了这个主的门，那要有智慧啊，选择走这条路，因为我刚才说哈、啊、他的路是最美好。我故意选那首歌让那个赛面弟兄跟你们唱，神的路实在是美好。好，摆在我们前面的有两条路嘛，啊，一个是一条大路，一个是小路。大的路引到死亡，所以耶稣啊，神啊，很爱我们，所以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上去，不要花时间。好，小的路是什么？是我们选择的。人对小路有一些的误解，人家说小不好，是不是我们的想法？要大的才好，小的路难走，也不是很多人走，也不 popular。 但是呢，其实你想清楚，这条路是荣耀主的路，是圣洁的路，是回到天上的路，你知道吗？好，什么是小路呢？怎么走呢？那我今天真是要特别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好，那信了耶稣后，那我们就进了羊的门啊。但是呢我们还要走这条路。那为什么耶稣形容小的而不是大的呢？那刚才我们读了从十三到二十七节，我们都读了，都是一些的比喻啊，耶稣告诉我们啊，来比喻啊，有宽有窄，有大有小，永生和永死，好树与坏树，遵循神旨意和不遵循神旨意的人的后果。 盖房子在磐石上和盖房子在沙土上的不同，他们有不同的后果的结果。那走小路就是要走神的道路，那走神的路的人呢，其实在新旧约都很多。那因为我们都是移民嘛，哈，在美国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移民，除了谁，印第安人以外，我们都是移民。那所以呢，我就要讲一个圣经第一个移民的人给你们听，你们猜猜是谁？就是考一下大家，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神呼召他。啊，从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神就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然后呢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啊要去。那请问上帝有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去哪里啊，走哪一条路啊？没有。亚伯拉罕是靠什么？靠着信心啊，遵随神的旨意就出去了。创世纪十二章的第四节这样说，亚伯兰啊就照着耶和华吩咐的就去了。那顺便提一下哈，亚伯兰啊是亚伯拉罕的原名啊。亚伯拉罕一生走的路好不好，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如果你对圣经清楚的话，他所走的路不是这么容易走的，就像一条小路啊，就是走的路有起起落落，有弯弯曲曲，困难重重。但是亚伯拉罕呢，他也有跌倒的时候啊，他有跌倒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呢啊，在服事的时候，我们都碰到很多困难的啊，我们碰到人事的困难，我们工作的困难啊，我们家里的困难，送小孩的困难，很多很多的困难啊。但是他不靠自己啊，这是他的特别啊。所以呢他的结果很好啊啊，上帝说他是什么？信心之父啊，他是信心之父。那今天我们蒙福啊，我们要感谢亚伯拉罕，真的真的。对亚伯拉罕说，路虽然小，但是他知道认定带领他的是上帝，是神。那跟随神的人不能靠血气啊，肉体，靠肉体血气的走得很累。我们要靠什么呢？我们要靠圣灵啊，靠圣灵的能力啊。圣经说不是靠细力能力，乃是靠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啊，但是呢我们往往跟随耶稣的人都忘记了。那通常是什么？都依靠我们自己啊，要去计划一下啊怎样做啊，很少让圣灵呢介入我们的事工里面。这个是我们要多多学习的啊。我们习惯靠人啊，而不靠神啊。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啊分享啊一个人啊的见证啊。有一位啊爱主的弟兄啊，在中年的时候呢啊，他信了主啊，心里非常的火热，他说我要好好的来服侍神。但是过了一段日子呢，他觉得蛮累的啊。为什么呢？他要上班啊，要服侍神啊，要开放家庭啊，他要啊要查经，反正教会差不多所有的啊侍奉好像都有他的份。那有一天他跟主耶稣说，他说主啊，那服侍怎么这么累呀？我虽然有心，但是好像走不下去了。主对他说啊，我一直都在跟你在一起呀，你就从来没有问过我要不要帮忙，你做事自己就好好做啊啊，这样就准备好了，从来没有叫过我来帮你啊。那难怪你累了， 然后呢，耶稣笑着跟他说，我说孩子啊，在最后你累了，我是抱着你走的。你看看，在服侍，在开始的时候，其实主耶稣跟大家一起走，这里有两个脚印吗？一个是服侍的人，一个是谁？一个是主耶稣。好了，当他服侍累了，耶稣在哪里？耶稣也在旁边呢。他真的不能走的时候，谁在扛他走啊？主耶稣啊，主耶稣跟他在一起，主耶稣抱着他，这是主耶稣的脚印。所以我们累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还是与我们同在的，还是与我们同在的。好了，从那一天起，那个中年人就学会了，每当他要做事的时候啊，他就用祷告开始了。他祷告，主啊，我要跟你一起做善工啊，啊，恳求圣灵与我同在，与我同行，也赐我能力啊，不是为了表现我自己，而是要为了主。所以多年来他的服侍是用祷告开始的啊，走这条天路呢，走得越来越开心。他常常在心里面就唱神的路最美好，神的路最美善啊，我愿常依靠他，为他引导我。弟兄姐妹，你的天路好走吗？你在走天路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要克服的呢？下面呢有一些的例子，也许会影响你跟我在服侍的道路上。第一，找不到时间啊，每天早上来读经祷告。第二，工作太忙了，不能专心，不能专心来服侍神，又觉得有心无力。那第三呢，人际关系紧张啊，在工作啦啊，在家里啦，甚至在教会，可能哈，可能其中一个啊是你我目前的挑战。也许有的人的挑战不太一样，无论怎么样的挑战，而我们要知道是神的手在你身上工作，因为神爱你，他用人生各种的挑战来管教你跟我。因为圣经希伯来书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呢是神啊在爱我们。那找不到时间读经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26跟27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不听主话去行的人，根基打得不好。当人生的暴风雨来了，他就像那个建在沙土上面的房子，会倒塌下来，并且呢倒得好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教导，弟兄姐妹，当审判的意志来了的时候呢，这个人会站不住的，会站不住的。那我在读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些不冷不热的教会或者人，神不要他们。圣经形容主将他从口里面吐出来，真的要小心啊。基督徒不渴慕上帝的话，特别要小心。工作太忙啊，不能专心服侍，有心无力，那就是对人生无奈。 啊，心智的问题啊，这是外面所给的条件。其实工作啊是可以换的，那千万呢不要在服侍主的当中不专心啊，只靠啊自己的能力血气啊，甚至来传主的道啊，教导别人啊，或者传福音给人听，到头来呢主就会批评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怎么说？不能都进天国。为什么被主批评呢？因为他假冒伪善。这个只有神才知道啊，这是我们的耐心内心里面啊所做出来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哈，把人的眼目啊来掩盖一下，但是神看见的是人心里面的，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啊，也要好好的在主面前警醒。那与人相处不好啊，这个是不好的见证嘛。啊，登山宝训前面第五章，那主耶稣就提醒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啊，便可以呢把荣耀啊就归给我们天上的父。那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啊，成为我们的救主啊，也生命的主，那主的宝血呢就已经接近了我们，那我们呢应该是好树。所以呢这个好树呢要结出好的果子来。那主说凡不结果子的好树，听清楚，凡不结果子的好树就什么砍下来，还有呢掉去火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出了一身冷汗，多么好的管教和提醒。我们在走天路要常常给人家看到我们圣灵的果子是哪一种香味缺乏了呢啊，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问一下配偶啊，因为他最了解你。是仁爱不够吗？常常喜乐不出来吗？啊，家庭常常成为战场，没有找到和平的影子。是否忍耐不够，所以家里就没有平安的？啊，我想就啊提出来几种缺乏香味的就够了。神啊让我们啊在山谷这边建立教会，是要建立更多的委身忠心服侍神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就在共同一起走这条天路。那所以呢我们要什么？要彼此的劝勉，激励爱心啊，愿意真的委身啊走神的路。因为你我走上去了才能感觉到那一条路多善，那一条路多美。就好像人家告诉你，哎呀这个苹果非常好吃，但是你不吃，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多好吃。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见证啊，这次的山谷恩泉啊，我在上面写了一个短文啊，叫做福临山谷。那神怎样呼召我们啊，我跟母会的弟兄姐妹呢，从山谷啊，从硅谷把福音传到啊山谷这边来。那同样的一句话啊，神的一句话近年来也在感动我自己，然后呢就感动家人。我觉得神的爱啊，使我们愿意啊来 让他来带领我们啊，然后呢我们真的是来到啊羊群的里面。那当然我的姐妹在当中啊，她有很多的祷告的学习啊，慢慢的在里面听神的话，然后神也用他的圣灵啊来感动他。那我的大儿子呢啊，更要学习祷告顺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搬到这边来，对他一点都不方便，因为他在Fremont 啊硅谷那边上班啊，还在那边啊参加他们的教会。那如果他搬到这边来，他要走680哈，像你们一样，他每天要塞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自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学习顺服的功课啊，感谢神啊，他让我们啊一家哈，真是学习了一个顺服的功课啊。不到2年前，那我们从硅谷啊就搬到山谷来。那希望这个小小的见证啊，给大家啊也知道，那我们要走神的路的时候，我们要委身啊，委身。而在山谷教会啊，愿意我们都用生命啊来影响生命啊，弟兄姐妹，当我们选择进了这个宅门，那我们愿意自己啊走神的路，那心里面呢来真的忠心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的结果呢非常的美啊，我们得到永生，我们进入永恒啊，与我们的主同在到永远。我们的选择啊会带来后果啊，引到永生那是好的后果，是不是啊？我们来一起读啊，启示录21章的第4节。啊，跟随主的弟兄姐妹的门徒，这个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跟主在一起。他知道啊，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吗？啊，我们有眼泪，啊，我们有病痛，还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到最后，神他要安慰我们，与我们同在，还有亲自把我们的眼泪都擦干净。我想啊，那个时候啊，神就会给我们最清澈的一个的拥抱，说孩子回来了。但是还没有选择进窄门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圣灵感动我今天跟各位讲几句话。我要读这句经文给你们听，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引到火炉里。这不是我讲的哈，我在读上帝的话，那上帝跟大家在讲话。这本圣经的生命的册现在在谁的手中？在主的手中。所以你们的前途在谁的手中？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耶稣是带路人，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故事一样啊，英军有带路人，所以他就得救了。主权在你们手中啊，你自己做选择好吗？天家才是我们永恒的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都会成为过去，所以你有的都是暂时的。 前几个星期啊，我们看了蔡淑娟姐妹的见证分享，她走的天路非常的美好。虽然在中年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眼睛不能见光，她卧床50多年，但是她继续忠心的为主工作，跟随主一步都不离。她的生命真是美好，是个最美好的见证。她从来没有问过神为什么大病会临到她，她一生就是顺靠跟信服我们的主。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她所说的这句话：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呢？今天你我已经进入了主的门啊，跟随主耶稣在走这个天路。那希望你我从内心就问同样一个问题：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人的话有限，但是你的话却永远安定在天。恳求圣灵继续在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做感动的工作，使每一位他都向你献上感恩的心，献上自己成为活祭，一生让你使用，忠心委身的跟随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